又到了心灵之旅节目时间，主持人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欢迎您收听。今年6月4号是896426周年，今天请听专题报道896426周年的祭奠与烛光。我们还是先简要回顾一下26年前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历史大事件。1989年4月15号，被迫辞职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的反腐败争民主的请愿游行。以下请听一段当时的街头请愿游行实况录音。
要邦不朽，
要邦不朽，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
解除暴击，
解除暴击，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5月20号，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号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以下的一段当时的实况录音剪辑是北京街头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冲我们开枪。
在6月3号夜里、6月4号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号夜里，他们17岁的儿子蒋杰莲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64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到目前，丁子霖和几位难属一起已经寻访到202位64遇难者的家属和70多位伤残者。他们组成的64难属群体也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群体。2014年896425周年之际，天安门母亲群体告知外界，因为丁子霖等遇难者的母亲们年事已高，推举出较年轻的难属群体成员尤维杰女士作为新的发言人。尤维杰的丈夫杨明湖在64屠杀中遇难，当时42岁，是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职员。今年北京时间6月4号晚上，我打电话给在北京的尤维杰女士，请他谈谈6426周年当天难属祭奠亲人的情况。电话信号比较差。
今天我们还是比较正式的进行祭奠了，因为今天北京是下雨，原定9点钟开始，因为路上不好走，大家到的比较晚，正式开始是10点钟左右吧。警察派车拉着我们去的，但是不是警车，就是民用的那种车，各个区负责拉住在各个区的人家，这几年都是这样子的，不允许我们自己去的。而且通往湾公墓的那个道路实际已经封锁了，任何的车也不允许过去，只有我们的车能过去，大门什么都是封锁的，我们从旁边的门进去的。
进行的这个过程中都有些什么内容程序？
程序是这样的，万公墓的祭典呢，以前都是由张先林张老师啊他主持，但是呢他经济工作呢他也退居了，要求我来主持，所以今年呢是我来主持，然后呢由霍金平读祭文。 往常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以家人在那儿祭奠，但是今年呢，我袁丽的母亲呢，因为87岁，前两天摔了一跤骨折了。张先林张老师啊，和他的先生王范锦，还有呢段昌农的母亲周淑庄，他也是坐着轮椅来的，但是他一定要来，他的女儿陪着他过来。今天参加的是4家人家亲属在一起祭奠。
尤薇杰女士说，难属群体逢五逢十的周年纪念会有更多难属在一起，但是去年由于当局的阻拦而没有能够一起祭奠。
我们逢五逢十的时候有一个集体纪念，但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国家阻挠，结果呢我们没有去那方，真的是本来想做的。平常的时间呢是每一个难属是在自己家里头进行祭奠活动，不同的墓地嘛自己去。因为万安公墓呢是有点比较特殊的是，万安公墓里一共是8家，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些8家从90年开始一直就是这样的，每年在万安公墓大家有一起祭奠活动。
今天在祭奠的过程中，难属表达了自己什么特别的心情？
我们首先默哀嘛，默哀完了以后呢念祭文，祭文完了以后呢每一家的难属呢为死去的亲人祭酒，在祭酒的时候呢他们每一个人都说了一些话，主要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为你们讨回这个公道，我们不管遇到多大的压力都不会让步的，一定会坚持下去的，希望这些死去的亲人能够安息。
我刚刚给丁子林老师打过电话，但是他的座机和手机都没办法打通，不知道丁老师现在情况怎么样。
他前两天给我发一个短信告诉我说公安系统找他谈话了，就是说从前两天吧开始对他那七天的监视了，有人在那看着他们，如果他们要出门的话一定后面是有人跟着他们的。
64/26周年之际，中国人权双周刊发表了难属们联署文章，题目是中国领导人不可能逃避64大屠杀的历史责任，纪念64惨案26周年。尤薇杰女士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谈到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些过去历年联署信中没有提到的新内容。
今年呢我们不同于往年呢，主要是讲到针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两代会上，关于今年不是抗日战争的70周年嘛，那讲了一段话，我们今年提出来，就是对于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啊，不仅要前人所创造的成就，也应该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所以呢我们今年呢不仅仅谈到了64的大屠杀是中国近代史上自己的军队对自己的国民的进行了一场前无先例的一场屠杀。我觉得现任的领导虽然当年的责任不是他们，但是这种历史责任他们是应该有担当的，应该就这件事情对这个罪行要向全国人民道歉，要有一个说法，依法来解决这件事情。也提到了中国在解放60多年犯的一些错误嘛，就是关于反右啊、大跃进啊，还有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我们也提到的。也就是说，这些情况也是不尊重人的生命的，非正常死亡死了很多人。这些现任领导人也应该反思，要对这些事情应该向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公民应该有一个交代。因为如果一个文明的社会的话，这种现象是不会存在的。就是我们今年谈到的这些主要与往年不同的地方，希望国家能够真正的对中华民族负责任的把这些事情在尽短的时间里解决。
北京的64难属张先玲女士也参加了万安公墓当天的祭奠。张先玲女士的儿子王楠在64屠杀中遇难，当时19岁，是北京乐坛中学高二学生。北京时间今年6月4号晚上，我打不通张先玲女士的电话，5号晚上终于打通。张先玲女士讲6月4号的祭奠情况。
他们没有干扰我们祭奠，像我吧、刘维杰、黄金平这几个 都是坐了他们的车，这个都跟前三年吧，2013年、2014年、2015年都是这个样，就是说现在不坐警车，他都是用地方车送我们。有的人呢，像周书庄这样的呢，年纪大的，他们也不去强制坐他们的车，他可以坐自己家的车，然后但是他们的车肯定跟随的。总体来讲，没有什么多大的进步，也没有太恶化，也不是说没有进步，有进步在什么呢？他不干扰我们的聚店呢。2013年以前，他老是把我们隔着每家都分开时间，不让我们聚在一起聚店。从2013年开始，我们跟他们提出抗议之后，现在这3年他都是没有禁止我们在一块聚店。昨天我们连旁系亲属、直系亲属加在一起，也就是大概只有10几个人，直系亲属可能就只有6、7个人。这么一点点家属，他们居然都动用重兵，起码有40、50人，而且还有武警。我以前不知道有没有武警，昨天我确切的知道武警有，而且还有一个指挥车在那，当然都是便衣的啊，都是伪装的，说明他们对我们几个老弱病残还是如临大敌，我都感到很可笑。我问过一个人，我说这是为什么呀？我们就这么几个老弱病残，他们干嘛那么动用那么重兵呢？就是监视这样子的呀？他们说这是正义和邪恶的分别吧。不同的一点就是说，监视在墓地里监视人数比往年要多，不但是今年多，去年也多。去年照相的、摄像的比今年多，今年照相、摄像的人不多，但是便衣很多。再一个就是说，从去年开始，对记者的监视是特别的严格，对记者的阻拦特别的厉害。往年记者都是有的车能开到这个保安公墓的正门嘛，在那门口等着或者是聚集着，然后警察回来把他们撵走之类的。今年是除了我们祭奠的车之外，别的车还接近不到王安公墓，就让拐弯了，就让改道了，不让他们往王安公墓附近靠近。我们的车开过去的时候，看到前面的车都被拦了拐弯了，我们还说又前面修路吧，连这个开车的警察他也不知道，他说呀让拐弯呢，他说这个是不是修路啊，说要拐弯的话我怎么走啊，他正说着呢，结果我们的车他就示意我们的车往前走，然后我们的车就可以直行。他那有两个门，正门在靠南边一点，他那条路叫汉河路，汉河路上呢有两个门，都是往安公墓的门，靠南边一点的是他们的正门，一进去呢就是一个写着北平往安公墓的碑，正常的应该从那个正门进的，我们现在这两年都是从北门进去的，还要往前开着北面还有一个门，从那个门进去的。我们是从前的记者呢可以开过来停在那个南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也进不去，只是可以在门口聚集，警察拦住他们也不让他们靠近。今年呢是那个汉河路都不让拐了，都不让他们进了，就算不到武安公墓那条路他们就要拐弯了。昨天因为下雨嘛，再加上周书庄家比较远，他的行动不太方便，我们到10点多钟才开始的，我们是人来齐了之后就在一起祭奠的，祭奠过程中他们也没有干扰，对新闻单位吧，对记者特别特别的防范，这是特别不同的。我感觉
在墓园您能看见的，不管他们穿什么衣服，您基本上能确定他们是公安国保的人。你们祭奠的时候他们的人有多少？
我能看到的有40、50人，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最近距离他保持和你们难属正在祭奠的现场有多远？
祭奠现场最近的有2、3米，有的跟我们其他的亲属都混在一起。
在祭奠的过程中，今年有没有难属所表达的特别的与不同于往年的？您看整个祭奠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的祭文引用了习近平的话，就侵略罪行不容掩盖，历史真相不容歪曲，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嘛，你杀人的罪行也不容掩盖嘛，六四的真相也不容歪曲嘛，是对作为领导人来讲都应该是这样做的。侵略战争当然是可恨的，但是你这个杀国内的平民就更可恨了，你觉得对吧？今年祭文的主要是这个，再一个就是谈到我们的年龄都很大了。今年呢，严厉的母亲就没去，母亲摔了腿不能动，他的姐姐要服侍他母亲嘛，所以他家里就没有人来了。又或者说段昌龙的姐姐很伤心，哎呀，他搂着我哭了半天，因为他觉得他的母亲现在还坐在轮椅上，我的老伴儿也开始坐轮椅，大家都在越来越老了嘛，他本人身体也不是很好，我们也都很伤心吧。昨天的祭奠除了愤懑之外也相当的伤心，每年这个时候大家都是非常难过的时候， 政府不但不能给他安慰，还在那搞这些个什么看着吧，也不让见记者吧，这个那个，心情就非常不好。
今年呢是近年来第一次没有给两会写公开信，在这个26周年期间，难属群体对这个历史的回顾和难属群体的诉求，也包括您个人，还有没有什么觉得特别想要提出来或者是强调的你们的心情看法和要求？
我们今年决定不给了人大代表写信，今后也一般来说不会再给他们写信的，因为我们认为这一群人里边，当然有一些有良知的人也在里头，也不是说全都是没有良知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奴才，都没有良知，都是橡皮图章。我们跟你们说了这么多年，你们都不能尽到一个代表的责任，你们代表谁呢？起码你们不能代表我们，你们也不能代表良知和人性和正义，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给你们写信呢。所以我们就从此不跟他们写信，也不跟他们表达了，因为没有用处，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觉得今年是正好抗日战争胜利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嘛，我们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都表示了对于这个侵略罪行的这个谴责，对于日本政府的谴责，以及对法西斯那种行为的谴责，也谈到这个历史的责任问题，我们觉得这讲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层来说，居然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同样国内也是一样的，因为战争期间法西斯的暴行杀人等等这些是应该谴责的，但是国内的和平时期你无辜的杀戮平民，这更是应该谴责的。所以这两个性质是一样的，形式不同，场合不同，其实性质来讲是一样的。因此我觉得领导人在处理这个侵略战争这个事情上能有这样的认识，我想他们的心里也应该会对国内的这种情况会有所认识的。所以我们希望今后能够有所改进，起码你不要这样看着我们，你凭什么这么监视我们呢？我们又没犯法。他当然打的口号说他阻拦记者，不让记者采访，你为什么不让记者采访啊？我个人就认为你凭什么不让记者采访呢？外边国外的关于这个事情图片也好，文章也好，目击者的讲话也好，多得很，比我知道的都多，你不让人家采访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吗？这不是掩耳盗铃吗？所以我就希望他们能够面对事实，早日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要求对话吗？咱们开始对话，开始起来呀，调查的话你开始调查呀。这是我的和一些其他母亲也有这样的看法，主要心情很不好。今天我在整理东西，我还看到那个王楠楠的稿子，你抄来的那王楠的稿子，像张敏一换26年，这篇稿子是26年都多了。
是、
啊、但是我们这那时候在王安公墓，大家都说了，随便怎么老我们都会坚持的，事情不解决，只要我们还活着，活着一天，活着一个人，我们都坚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今天播出的是专题节目64/26周年的祭奠与烛光。美东时间5月30号晚上，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前举行天安门64大屠杀26周年纪念会。纪念会的横幅上写着64/26周年烛光追悼会，50多位中西各界人士参加，主持者是全美学自联理事陆文和博士。以下请听现场录音片段。
全美学自联2015年纪念天安门64大屠杀26周年烛光纪念会现在开始，请大家起立，为26年前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左右冤死的灵魂默哀一分钟。默哀毕，请大家坐下，请全美学自联理事会主席黄志平致开幕词。
首先谢谢大家到这里，我们在这里呢不仅仅是悼念死者，我们也是要趁这些勇士们的遗志，我们要继续努力来实现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之梦。我特别感谢大家，在26年来每年我们全美学自联都在这里主持活动，现在是第26个年头，还有这么多关心六四关心中国未来的有志之士集聚在这里，所以呢我也非常表示感谢。也有人说我们是不是不要每年都纪念， 我想说不，我们要每年都要纪念，我们要纪念到中国实现民主的那一天。有一天中国实现民主的六四将会成为一个纪念日，一个全中国人民都以此向台湾二八诸如此类这么一个日子。
谢谢黄志斌主席。下面是天安门母亲群体新的一代领袖尤维爵女士，她有个来函，而且有一个录音讲话，我们现在听她的录音。
全美鞋子联的朋友们，所有前来参加六四二十六周年纪念大会的朋友们，我和服务团队的成员们首先要向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母亲、父亲们表示由衷的感谢。二十六年来，他们不畏强权，持之以恒，不离不弃的艰苦抗争，给我们这些失去丈夫、失去妻子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树立了榜样。但是岁月不饶人，他们毕竟都已年已古稀，体弱多病，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今该到了薪火相传，由我们这些六十上下的人来接替他们的工作了。下面我就来说说我最近的一些想法。最近我看到在海外留学的80、90后的学子们六四二十六周年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是一群在国外深造的80后、90后，26年前的6月4日，一直在当时和我们现在一样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怀着对国家的一片赤诚，在北京街头倒在了人民子弟兵的枪口下。这段历史一直以来被精心编辑和屏蔽，以至于许多同龄人知之甚少。我们身在墙外，能够不受限制地接触当年的照片、视频和新闻，并倾听幸存者的故事，更能感受到四分之一世纪以后这场惨案在国内外的余波。所知越多，我们越感到责任重大。我很高兴能够看到80、90后新生一代的崛起，他们同样有着对自己国家的赤诚。当他们了解到89年六四惨案的真实情况后，他们震惊，他们思考，质疑现在的执政党，一个不能承认当年屠城罪行的执政党是否还有执政的合法性呢？用他们的话说，遗忘是对历史的不忠。作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我深深地感受到群体中的每一位母亲和父亲，虽然岁月流失，已过26年，想起自己的孩子被无辜打死的场景，依然痛彻心扉，泪流满面。他们好好珍藏着自己孩子的所有遗物、血衣，那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如果当年没有血洗京城的惨案发生，这些学子们已经40多岁，正是国家的栋梁，他们是活跃在各个领域里的主力军。六四情节是很多当年亲历者们心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那一天，充满着恐怖，到处是腥风血雨，子弹在飞，无辜的生命倒在街头，场景铭刻在心里。因为六四情节，一些资深的记者、律师成为了阶下囚，已是70岁的老人，被重判7年的记者高瑜，仅仅是在个人家庭里举行了一个小范围的六四研讨会，就被以寻衅滋事罪带走的律师蒲强。六四二十五周年时，在赵子阳的家乡华县黄河大堤上进行六四公祭的郑州十君子之一的律师于世文依然身陷囹圄。四川成都当年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的学生陈云飞，今年清明时因陪同身在成都的六四难属祭扫遇难者时，同样以寻衅滋事罪被带走至今。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对89年六四大屠杀进行祭奠，发出声音，这样的行为无罪。因为那一场屠杀不仅仅是我们难属的伤痛，也是中华民族的伤痛，因暴政而虐杀是国之大伤。全美学子联的朋友们，与会的朋友们，你们有着同样的六四情节，你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当年的学子，曾参与了这场学运，亲眼目睹了那场 震惊中外的屠城。26年来，你们和我们同样经历着痛苦。每年六四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祭典活动就是你们的情节所致，甚至有很多人因为六四的情节被国家列为黑名单，禁止入境，再也不能回到曾经生他养他的祖国。为了能让世界所有热爱和平、尊重生命的人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当年六四惨案的真相，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每年都会举行各项有关六四的活动。你们关心和帮助我们20多年如一日，对我们坚持抗争到底、追求我们的三项诉求——真相、问责、赔偿的决心，起到鼓舞的作用。正如陆文和博士曾经对我说的，全美悬智联因六四惨案未能得到解决，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存在而生。只要六四惨案没有解决，天安门母亲群体存在也是全美学字联存在的必然。感谢全美学字联的朋友们，感谢所有参加六四26周年纪念大会的朋友们，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尤维杰。
我们感谢尤维杰女士和尤维杰女士所代表的天安门母亲对全美学字联的信任，我们感谢他们对我们在座各位的信任和感谢。下面我们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领袖顾金星先生发言。
谢谢大家，因为很多朋友要讲话，我讲的简短一点啊。首先是感谢这么多朋友到这儿来参加这个纪念活动。有人说我们现在可能不必要每年都来了，我们弄个整数5年10年来一次，我觉得那个不对。5年10年以后你还能不能看见它，那是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推脱的借口。当年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有那么多的市民和学生，为了我们的理想，为了我们中国人能有好日子过，他们流血牺牲，把自己的生命都放在那儿了。我们现在仅仅是纪念他们一下，都不来的话，那可能关系到我们的良心的问题了。所以今天来的很多朋友其实都是抱着这种我们有这个义务。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有些朋友呢确实这么多年年年搞活动有点累了，或者说在美国生活得很好，对中国的事情呢渐渐淡了，渐行渐远，那是个遥远的记忆了。包括有些朋友呢可能也担心大使馆里给记录下来以后拿不到签证啊，或者受到其他的迫害等等，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作为我们，包括我们今天来的所有的朋友，我们有一个信心，就是说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得记住这些为了中国人民能有好日子牺牲了自己生命的朋友，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不是说到了中国民主了我们就可以不纪念，那时候更得要纪念，而且我们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纪念仪式，每年一次，这一天总会到来的，肯定的。另外呢，前些日子在超音节目上，国内的有些朋友啊，当然也上了一定年纪的，他们很担心说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六四了，那共产党封锁的还是相当有效的，那么中国这个民主化是不是后继无人了？我说不会的，他可以不知道六四，但是呢他知道自己要受到人家尊重，要有人权，这个精神是抹灭不了的，也阻挡不了的。全中国人民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我为了争取我自己的幸福生活，我得跟共产党斗。有的时候不一定有那么大的目标，也许我今天来的有朋友就是我们家房子被拆了，我不干，我跟你讲理，我找个地方讲理，在中国讲不了，咱们到美国来，到联合国来讲，对不对？牵涉到每一个人的利益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包括在咱们的民主自由的范围之内，都是基本的人权。人们怎么可以不关心自己的人权呢？怎么可能不关心自己的人权呢？所以共产党可以把六四所有的信息都屏蔽掉，不让老百姓看，但是呢，中国老百姓还是会知道有那么一批人曾经为我们大家的利益奋斗过，后边的很多人呢，年轻人也会跟上来，我们得跟共产党斗，我们得争取自己的权利。你看我们今天来的年轻人就很多，刚才记者朋友都注意到了，是不是每年年轻人逐渐增加，这就是我们的事业必将胜利的一个根本的道理。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自由亚洲电台网页的网址是 三个 W 点 RFA 点 ORG， 欢迎登录我们的网页。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之旅节目播送完了。心灵之旅节目是由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